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提议加强对朝鲜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中共欲与太平洋十岛国安全合作，引发美澳担心；伊朗邮轮竟挂俄旗，意外遭希腊扣押，将交美处理；乌克兰外长话西方必须扼杀俄罗斯出口；欧盟已冻结俄逾7000亿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奥克拉荷马州州长签罪嫌堕胎法，受征即禁堕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是否要对重新发射弹道飞弹的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今个礼拜三清晨，平壤发射了三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是火星17，这个是朝鲜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安理会明文禁止这种发射。朝鲜今次的武力示威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亚洲之后进行的。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议草案是由美国推动。据美国官员说，这项议案将进一步限制朝鲜发展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速制裁步骤，并进一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悉，这项草案建议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每年减少100万桶至300万桶，并将精炼石油出口减少12万5000桶至到37万5000桶。另外，决议草案亦对 Lazarus 黑客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华盛顿认为这个组织是由朝鲜主要的间谍机构侦察总局所控制，主要开发勒索软件攻击入侵国际银行和客户的账户。近日，中共打算寻求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华盛顿25号警告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小心和中共达成的影子协议。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媒体披露的这些协议可能会在仓促、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谈判。虽然说太平洋国家会做出自己的主权选择，但是中共的模式是在欠缺透明度或者区域磋商底下提供隐蔽模糊的交易。而中共打算和十岛国签区域协议的计划，势必亦会引发澳洲和新西兰的关切。尤其是北京和索罗门群岛才是刚刚达成秘密安全协议。索罗门群岛距离澳洲不够2000公里。根据较早的一份外流的索罗门和中共安全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允许中共海军部处置索罗门群岛的措施。这份草案还禁止索罗门群岛在未经中共许可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协议内容。为了因应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希腊当局在25号决定将一艘载满伊朗原油的邮轮移交给美国。据希腊海岸警卫队指出，上个月这一艘名为 Lena 原名 Pegasus 的邮轮原先要驶往土耳其马拉摩海的港口。由于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当时因为邮轮悬挂俄罗斯国旗而遭到扣押。消息指出，上边一共载有11万5000吨的伊朗石油。伊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此举无疑是国际抢劫。 伊朗港口暨航运组织表示不会放弃伊朗的合法权利，并希望希腊政府能够遵守他们在航海及航运上的国际义务。伊朗外交部在星期二的时候亦透过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希腊当局释放这艘邮轮及船员，并说美国人已经卸下了船上的货物。预计这艘邮轮会先被运往美国，由相关司法系统做出裁决。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三呼吁，西方国家应该扼杀俄罗斯的出口，停止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库列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阻止俄罗斯的出口。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和贸易制裁，几乎仍然呼吁外界施以更加严格的行动。库列巴亦在会议上重申这一点，他说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商品，不要让他们赚钱并投资用于在乌克兰摧毁、杀戮、摧残及折磨人民的战争机器。与此同时，欧盟持续评估全面禁运俄罗斯石油。 Kepler 首席石油分析师史密斯指出，如果禁令正式实施，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它的油产量将在一到两年内削减 20%。 史密斯之前就曾经向商业内幕表示，减产对俄罗斯来讲确实是最坏的情况，因为它所能造成的潜在伤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据欧盟一名官员星期三表示，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30亿欧元的资产，但这项首度公开的数字远远低于各界预期。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之前已经公开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央行在全球大约3000亿美金资产被冻结。欧盟执委会司法专员雷恩德斯在记者会上边说，根据欧盟执委会从27个成员国获得的数据显示，俄罗斯被冻结的这些资产当中只有不够十分之一是落在欧盟，和美国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产相比，这个数字亦相形见绝。雷恩德斯没有解释冻结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的原因，并且拒绝说明是否所有欧盟政府都报告了冻结资产的情况。好多欧盟国家政府在全面执行制裁方面一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同时有部分政府拒绝公开表明是否有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特25号将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项禁令规定妇女怀孕之后就禁止堕胎，任何公民都可以告发协助女性终止妊娠者，唯有紧急医疗、性侵或者乱伦的情况不是这个限制。史提特在声明中说，我曾经对奥克拉荷马州州民承诺，身为州长我会签署所有送上我的台上反对堕胎的法案。他说，我好自豪今日我信守承诺。隔离州的德州去年9月签署类似法案成为法律之后，奥克拉荷马州议会上个礼拜通过这项法案。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推动的这项法案在共和党籍的州长史提特签署之后即刻生效。奥克拉荷马州是今年迅速通过反堕胎法的其中一个共和党主政州。根据5月2号意外泄露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意见书草稿，大法官打算投票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赋予妇女堕胎权的裁决。而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堕胎诊所已经预期堕胎禁令将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堕胎的服务。追究俄国战争罪，美国务院宣布与英欧盟合作。标枪飞弹250个芯片全向台湾购买，美商务部长说这个是国安问题。粮食危机担忧加剧， WTO 呼吁各国不要限制食品出口。坐台自我防卫，美国务院说鼓励推动不对称战略。 非猴痘原始流行地区外，全球确诊破200。欧盟多数病例疑似亲密行为传染。全美最大亡兵节游行5月30日回归。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入侵乌克兰超过3个月，已经传出多宗俄军杀害、施暴平民等战争罪行。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同英国、欧盟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国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咨询小组在美国的法院追究有关责任的时候，将同司法部联系，并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企图包围北顿内茨克市及利斯坎斯科商城的乌克兰军队。如果成功攻占商城，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完全沦入俄罗斯的手中。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40多个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坦言战局紧张。他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东部一些地区人数远远超过乌克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敦促国会通过美国晶片法案，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未来。他担心晶片依靠外国供应成为重大国安问题，认为美国需要转向自制晶片，而不是靠朋友支持。美国晶片法案旨在激励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供应链安全的投资。在2026年前，为晶片设备或制造设施投资提供所得税豁免。虽然法案在2021年1月获得通过，但国会还未就一项为其各种计划分配资源的法案达成一致共识。雷蒙多表示，如果国会不快点通过法案， Intel、美光、三星就不会在美国建厂，反而继续在亚洲和欧洲发展，这样美国可能会失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从1990年的 40% 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 12%。 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仅台积电就占苹果、 Amazon 和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头芯片产量的近90%。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全球食品市场的紧张局势之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三呼吁各国不要阻挡或者限制基本食品的出口。伊维拉在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WTO 正试图告诉成员知，在出口禁令限制方面保持低调，不希望这种情况加剧，进一步推高价位。在伊维拉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印度同一日宣布继禁止向外国销售小麦之后，将糖的出口限额设定在1000万吨，以保持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莫斯科的入侵中断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化肥、小麦和其他商品供应。伊维拉指出，作为回应，现在大约有22国家共41项食品出口限制或者禁令，并且补充说，除了食品本身，还有种子、肥料和其他的投入。伊维拉强调， WTO 希望公开监督，能够阻止成员国实施这一类控制，透明度会有帮助，将有助于向成员或实施这一类行动的国家施压。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为了阻吓中国对台动武，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加快重塑台湾的国防系统。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鼓励台湾推动不对称战略。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美国卸任及在职官员讲法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有意增强区域军力展现，并且加快将台湾防卫系统重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方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令到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近年来，美国已经向国会通报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普赖斯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不对称战略，因为如果有必要，不对称战略、不对称模式对台湾来讲是最有效的。美方定期同台湾就不对称战略的最佳系统、最佳能力进行例行对话。欧美的猴痘疫情引发关注，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统计到25号，欧盟境内已经确认12国一共118人确诊猴痘，欧盟地区以外则有101例确诊病例。截至到25号，全球一共确诊有219例个案，其中多数病例是年轻的男性。根据 ECDC 调查，欧盟境内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症状表现为生殖器或者是附近部位病变，表明传染可能透过亲密行为发生。瑞士的罗氏大药厂在26号表示，公司及旗下单位已经研发出3款检测猴痘病毒的快检试剂。美国 CDC 官员今个礼拜表示，猴痘主要通过持续身体接触传播，好像是同感染出现皮疹者皮肤的接触。病毒亦会透过接触带有病毒的物品传播，譬如共用物品、衫等，但是就不会轻易透过空气传播。不过美国 CDC 亦示警，如果猴痘患者本身口腔或者喉咙有受伤，如果长时间留在其他人身边，确实亦都有飞沫传染的风险，虽然不是好像 COVID-19 那么容易。有95年历史的小尼克·道格拉斯顿亡兵纪念日游行，是因为疫情暂停2年之后，将在今年的亡兵纪念日5月30号回归。小尼克·道格拉斯顿亡兵节纪念日游行是全美最大的这个节日的游行，始于1927年，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表达对和平的热爱，并向现役及退伍的老兵致敬。今年的主题是保卫家园，纪念那些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人。游行从下午2点起步，路线是从 Jason Avenue 和北方大道交界起步，沿着北方大道行进到道格拉斯顿245街，全程是 1.5 英里。每年各级的民选官员都出席游行。在北方大道两边，附近居民的男女老幼都会搬凳坐在路边观赏，向阵亡的将士和军人致敬。在游行结束之后，在终点会有简短的闭幕式颁奖典礼。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罕见强硬的言辞谴责中共正在寻求不对称脱欧，并直接将矛头对准习近平。布林肯还在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3大支柱，加强国内投资以增加实力，与盟国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并在公平竞争环境上与中方竞争。以下是布林肯讲话的4大看点。首先，布林肯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领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集团，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以对抗中共对全球秩序更严峻的长期威胁。第二，布林肯强调称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分散拜登政府的注意力。第三，尽管北京方面的威胁越来越大，但美国将继续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华盛顿仍然坚持其一中政策，该政策承认北京，但允许美国与台湾进行非官方联系，并向台湾出售武器。第四，美国与世界各国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超过100万人因种族和宗教身份被关押在拘留营。 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了 1.5%， 比最初报告的 1.4% 仲要差。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 GDP 收缩亦是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当时由于疫情而关闭了企业，使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该季度的 GDP 暴跌了 31.2%。 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预计，随着今年年初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消退，美国 GDP 将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美国正遭受爆炸性通胀的困扰，在截至四月份的12个月内，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 8.3%。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已经在近期两次加息，预计该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仲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是这个亦都会使经济增长相应放缓，甚至导致衰退。继纽约州水牛城之后，德州一所小学5月24号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两案的凶手都只有18岁。纽约州州长霍楚呼吁修法，将纽约州购买枪支的年龄提高到21岁以上。霍楚表示，纽约州拥有全国最严格的枪支法律，但仲要加强。他说，我不希望18岁的小孩有枪，至少不是在纽约州。霍楚说，自从组建州制枪支特遣部队以来，州警每个月查获的非法枪支比之前多 60%， 单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纽约州就查获了4000支非法枪支。在德州校园枪击案后，他已经下令州警即日起每日到校园巡逻进行检查，直到本学年结束。自港版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爆发新一轮移民潮。5月26号，英国内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英国国民海外签证，亦称 BNO 签证，以及港人政治庇护数据，其中签证申请人数较去年第四季有所回升。今年第一季，即由1月1号至3月31号为止，共有约19,500人申请 BNO 签证，境外申请为18,563人，境内申请是900人。BNO 签证是英国政府响应中共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而设立的特别签证，让 BNO 港人同其家属可以前往英国居留、工作和就学五年，之后可申请在英国永久定居，再过12个月之后可登记或归化成为英国公民。中国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削弱了消费者在各个方面的开支，比在华拥有大量业务的跨国公司造成压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型跨国公司星巴克、巴迪达斯和洲际酒店集团等都公布在华收入大幅下跌，有些因为消费者因封控措施无法外出消费，有些因为消费者在经济疲软之际更加精打细算。洲际酒店集团首席财务官说，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负累，2022年前三个月的财务表现会更强劲。与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洲际酒店2022年第一季度在华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下降 42%。外企高管普遍认为，在截至6月30号的第二季度中，他们所在企业的中国市场收入将受到严重打击。乌克兰当局礼拜四表示，俄军一方面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40多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摧毁了10多栋高层建筑；另一方面就试图以人数上的优势对局部地区的乌克兰部队形成合围。俄军出动几千兵力，正从三面对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两座城市的乌克兰守军实施攻击和包围。如果这两座城市沦陷，整个卢甘斯克州都将落入俄军手中，这个亦是克里姆林宫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乌克兰内政部顾问雅迪姆丹尼森科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一切都聚焦于顿巴斯，由于25个俄军战术营正企图包围乌克兰守军，因此当地局势非常危急。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三晚间的视讯谈话中，严厉抨击了西方出现的要乌克兰放弃已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以达成和平协议的主张，并将这些言论与1938年向希特勒做领土让步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发表演讲，并宣布在国务院成立一个中国之家小组，这个团队由外交官组成，将协调美国相关政策以对抗中共的全球野心。根据国务院提供的布林肯讲话摘录，中国之家将是一个部门范围的综合团队，任务是协调和执行政府在各个问题和地区的相关外交政策。布林肯在讲话中说，中共构成的挑战规模和范围将考验美国外交，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作为现代化议程的一部分，我决心为我们的部门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以迎接这一挑战。布林肯在礼拜四的讲话中表示，华盛顿将采用投资、结盟、竞争的战略，以对抗中共不断增长的全球实力。德州惨烈枪击发生后，美国社会对于民众拥枪权利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的争议再度升温。埃隆·马斯克就此发声，支持将枪支所有权视为一种保障措施，但他同时亦呼吁对所有枪支购买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马斯克说，应该限制向一些特殊的人群销售攻击性武器，例如射击场所有者或生活在帮派冲突等高风险地区的人。马斯克批评媒体大规模报道甚至炒作这类枪击事件，给予了凶手渴望得到的关注。他直言，甚至最近发生的事件，枪手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媒体要做凶手想要的事呢？加州就业发展部最近的一份文件显示，上个月 PayPal 向其圣何西总部的83名员工发出了解聘通知。PayPal 没有就裁员的细节发表评论，包括这些员工在哪些部门工作，以及他们获得什么遣散费。这个月底，这一家数字支付公司将关闭其位于市场街425号的旧金山办事处。据旧金山几时报报道，办公室关闭与裁员无关。 PayPal 以前在旧金山有两个办事处，在疫情早期关闭了一个。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26号对谷歌的广告业务展开了第二项反垄断调查，称谷歌可能扭曲了竞争，非法偏袒自家服务。今年较早时， CMA 已经对谷歌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之前达成的代号为绝地蓝的在线广告交易进行调查。这个是谷歌和 Facebook 签署的一份合作与互助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在某些领域与在线广告市场保持相互默契，旨在扼杀一项竞争性广告工具。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强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并对他们的市场地位进行了多项调查。去年 CMA 还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数字市场部门，以防止谷歌和 Facebook 利用其主导地位排挤小的公司，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四话俾 CNN 知，佢当日与德州国会参议员科宁会面，鼓励佢开始与民主党人进行讨论，睇下能否喺控枪上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应对德州小学枪案嘅悲剧。喺呢一宗可怕嘅枪击事件发生后，两党议员都面临住采取行动嘅巨大压力，但两党成员都承认，鉴于围绕枪支立法嘅高度分化嘅政治气候，以及共和党普遍反对更严格的枪支管控，达成共识非常艰难。麦康奈尔暗示，他希望参院共和党二号人物科宁成为谈判的一方，因为德州是他的家乡。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礼拜四表示，民主党人愿意为两党就枪支立法达成某种妥协，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不过他亦指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5月17号至31号，北约在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同地中海举行海王星盾2022联合军演，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9个国家参与。北约这一次联合军演整合了海、空和陆军的高端海上远征打击能力，重点是实现将航母打击群、两栖战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整合到北约。据 CNN 报道， 度针对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与英国、欧盟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国发生的战争罪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虽然美国及其伙伴正支持国际性的力量来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但 OPG 仍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咨询小组将与美国司法部联系，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星期四，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法案，禁止苹果和谷歌等应用程式商店装载可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应用程式。他们担心支付系统可能允许中共监视美国人。提案的发起人是参议员汤姆·科顿、马可·卢比奥和迈克·布劳恩。法案规定，拥有或控制应用程式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装载或支持任何支持或启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根据科顿办公室的讲法，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中共提供对网络上所有交易的实时可见性，为加入该网络的美国人带来私隐和安全问题。科顿说，中共将使用其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它的人，我们不能够给中国这个机会。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官员下令对该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初选进行重新计票，因为排在前两位的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相差不到1000张，符合自动重新点票的门槛。根据迄今为止统计的选票，穆罕默德·奥兹目前领先戴维·麦科米克902票，在130万张投出的选票中所占比例不足 0.1%，因此67个县必须全部重新点票。根据宾夕法尼亚州法律，除非候选人放弃，否则当两名候选人的得票率之差不足 0.5% 时，将触发自动重新点票。由于处于落后位置的共和党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没有放弃重新点票，因此这一程序必须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中共怀疑喺南海试射，争啲击中民航客机；美欧先进武器援乌，美国暗示耐人寻味。十年军旅就做咗女舰长，共军实战力量备受质疑。中共计划摧毁星链的几千个卫星。彭博社说，全球已经有57国解除入境限制，旅游热潮将会再现。印度计划摆脱对中共依赖，成为世界药房。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中共军方潜舰疑似在南海区域进行了战略试射，他们发射了一枚潜射弹道飞弹 SLBM， 差点击中一架民航客机。这个客机的飞行员紧急回避，飞弹发射的影片在网络上热传。美国前飞行员、前核潜艇队员卡特 John Carter 24号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短片。他说，一架民航客机在途经南海上空的时候，突然接到航空交通的管制警告，跟着飞行员发现在他原定的航线上面有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从海面飞出，整个过程被拍摄了下来。美国海军研究所 USNI 潜舰专家萨顿 H.I. Sutton 在25号表示，虽然上述消息并未得到证实，但这段影片看起来可信度相当高。他在推文中说，可能是中共海军在南中国海施射潜射弹道飞弹。萨顿还分享了另一个推特用户的相关推文和影片。推文解释，在客机原先预定的飞行路径下方，一个潜射飞弹从海中出现了。据推断，这个是一次有计划的发射，但是就几乎没有考虑这个地区的商业空中交通。 而根据中共海事局发布的公告，5月19日至23日，中共军方在南海一个指定的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在相应的范围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从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来看，当时是有一架民航机在飞经南海上空的时候，突然收到航空交通管制机构传来的警告，要求这架客机即刻左转90度。飞行员照做之后，跟着就发现在这个航班预定的航线下方，有一个潜射弹道飞弹突然从海上飙出，整个发射过程被拍了下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近日证实，丹麦国防军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另外，美国政府亦都喺度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M142 型自走火箭炮。根据弹药嘅唔同，呢种火箭炮可以射数百公里。但系关于呢啲先进武器嘅使用范围同埋可能产生嘅后果，美国同乌克兰两个国家对此有讨论，但就被认为相当敏感。路透社报道，美乌两国讨论嘅重点，就是如果乌克兰使用可以直接打击到俄罗斯本土的武器，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一名美国官员暗示，美国对俄乌冲突升级感到担忧，但又不想为乌克兰划定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地理范围，或者过多地约束他们。另一名官员表示，美乌两国在某些西方武器系统使用的问题上有共同的理解，目前来讲，我们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基本看法一致。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对此保持沉默，但这些幕后的讨论引起高度关注。有观察认为，美国在暗示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反攻。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Jason Crow 在与泽连斯基会谈的时候曾经表示，乌克兰应该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武器，但美方更担心的不是冲突升级的问题，而是乌军如何获胜。美国情报部门总监海恩斯本月早前亦都说，俄乌冲突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升级。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警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打击俄罗斯领土的武器将令到局势严重升级。拉夫罗夫27号指控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活动的时候，对俄国以及俄罗斯人民发动了全面战争。曾经入选环球小姐佳丽，从军只有10年之力的韦慧晓成为中共肇庆男男长，引发外界对中共军队实战力量的争议。公开资料显示，韦慧晓1977年出生，是广西白色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曾经任华为高级副总裁秘书。2004年参加环球洲际小姐选美，入选中国区十届。2011年10月底，他写了一封致战信给海军首长，三日之后就收到回复。2012年取得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同年被特招入伍，分配到航母部队。在同年8月，韦慧晓就读大连海军舰艇学院。2014年3月，担任辽宁舰航母航海部副航海长。2015年4月，任长春舰实习副舰长。2016年3月，通过副舰长考核，成为首位女副舰长。2017年调任052大型驱逐舰郑州舰任副舰长。同年9月被任命郑州舰实习舰长，并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2022年4月，韦慧晓出任052大型导弹驱逐舰肇庆男舰长，成为中共海军史上首位女舰长。官媒对他有诸多的吹捧，但是只有10年海军之力就做舰长，引发外界争议。台湾国防专家苏子云对自由亚洲表示，韦慧晓的资历严重不足，一般做了护卫舰长基本上需要20年以上的经历，需要完整历练，以韦慧晓10年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破格。 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舰长鲍尔斯密特 Amy Bauer Schmidt 就是女性，在海军服役近28年，成为美军第一位女性航母舰长。她相信韦韦晓是官方刻意培养树立的女性样板，纯粹是为了内宣效果。有消息透露她的祖父是中共将军韦国清，但官方报道只字不提。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可以向地球任何地方传输超高速的网际网络数据，并且有应用在军事上的潜力，这个成了中共的眼中钉。中共军方正在谋划摧毁星链的几千个卫星。中国的现代防御技术杂志近期自爆，中共军方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下属的北京跟踪与通讯技术研究所 BITTT 正在研究采取软硬相结合的杀伤手段，令一些星链卫星失去功能并破坏它的作业系统，并且说需要找到一种对抗整个星链的系统，而不是只是对抗单个卫星的方法。据悉 SpaceX 公司已经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合同，将星链平台用于军事目的，包括开发能够探测和跟踪在地球大气层中以五倍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敏感仪器，而北京亦都在开发这一类武器。 SpaceX 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发射多达30000个卫星，还配备了离子推进器，这样会令到他们能够迅速地改变轨道，通过星链的连接，美国军用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倍，可以为地球提供诸多好处。但中共军方认为这个对中共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中共意图开发包括监视星链系统的超强太空监视卫星，提高拦截和分析传输中的数据来预先阻止威胁的能力，以及扩大卫星杀伤能力。根据公开的信息，中共一直在开发反卫星技术，包括可以干扰通讯或者销毁电子元件的微波，使卫星致盲或者损坏的镭射仪。今年三月，马斯克表示，如果有人试图摧毁星链，这个并不容易，因为有几千个卫星。他说我们发射卫星的速度比他们发射反卫星飞弹的速度要快。星链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星链卫星成为中共的一大心病。全球疫情放缓，很多国家纷纷开始解封，尝试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过去4个星期，有19个国家和2个地区相继开放边境。除了取消入境限制之外，亦都不再将疫苗接种和隔离检疫列为必要的措施。彭博社报道，很多国家放宽了出入境的诸多规定，亦都取消了戴口罩的法令，激起消费者出国观光的欲望。机票、酒店等价格亦都在近期大幅度飙升，显示旅游热潮即将重现。旅游咨询公司 Local Foreigner 的合伙人 Brooke Lavery 表示，多数消费者仲是对于庞大的资讯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些规定是已经开始，哪些仲是处于商议的阶段。事实上，目前至少57个国家已经全面解除边境防疫的管制，其中有奥地利、比利时、瑞典、瑞士、英国、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还有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牙买加等美洲国家，还有沙特阿拉伯、约旦等中东国家。但是各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消费者出发之前应该了解当地的规定，免得扫兴。印度是世界第三大药品制造国，亦都是全球制药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印度现在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逐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成为自给自足的世界药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指出，在美国每三粒药片就有一粒是来自印度，但是印度价值420亿美元的制药产业就严重依赖中国提供的药物活性成分，或者叫原料药。根据印度政府的报告，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印度大约 68% 的原料药是从中国进口的。不过 CNBC 指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印度当局拨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来制造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53种药物活性成分。今年3月开始，有35种原料药开始在印度的32间工厂生产。这个是两年前印度政府启动生产刺激计划 PLI 的一部分。根据穆迪的估计，这个可能会令到印度在10年内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度减少 35%。 据报道，印度对中共原料药的依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嗰阵时，中共通过建设污水厂、补贴电力同埋供水设施等措施，令到7000个制药园区大幅增加原料药嘅制造。中国产品嘅低廉价格导致印度公司退出咗原料药市场。而家印度政府推行嘅生产激励计划，旨在激励印度制造业，希望喺2025年前将国内制造业提高5200亿美元。
跟住落嚟，请收听越南新闻。
惊人大数据曝光，中国两亿人口静止，中国顶级球队散伙，重创中共美梦。外界对乌援助到位，战局升级风险仍然增加。布林肯演说批评北京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星链系统预计明年进军亚洲市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政府对疫情实行清零政策，在全国多地长时间的持续进行，例如全域静止、静态静脉管理等，这些新词不断出现在中共官方的疫情控制词汇当中。这样在中国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清零政策已经完全处于静止状态呢？近日在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答案，通过大数据展示了仅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竟然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该文章目前已经遭到删除，但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综合传媒报道，中国国内微信公众号城市数据团5月13号发布了一篇题为《2亿人口在4月静止》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了很多中共官方没有公布，但是从大数据来看，事实上却成为静止状态的地区。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仅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目前这篇文章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无法查阅。微信给出的理由是接到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同时在网易网站上的转发连结亦都无法打开。对此，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曾经在中国传媒工作、现旅居美国的新闻评论人士鲁南，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做了具体分析和解读。鲁南表示，全域静止是中共政府在这一轮疫情当中刚刚发明的新词，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经营性密闭场所暂停营业，戏院关闭，餐厅堂食停止，严控聚集。第二，停止公共交通，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户，甚至足不出户。当疫情出现的时候，第一条当中的管控措施经常会立即施行，随着疫情的发展再展开第二条措施。这样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在中国国内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经历了这样的全域静止呢？ 对此，鲁南表示，因为中共官方的很多通知并未放在官方网站上，一些区县级别的封控只用微信公众号发布，甚至可能没有发布，不过却可以从戏院营业、线下消费以及交通情况找到问题的答案。通过大数据显示，仅仅今年四月份，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走进戏院，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消费比去年同期低一半，而处于交通静止状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两成。而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地区的戏院静默、消费静态、交通静止这三项指标都超过两成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将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标记为静止人口。最后，根据大数据得出的结果是，自今年一月，中国国内的静止人口数量已经逼近了5000万人，在四月上旬更加是超过了1亿人，甚至达到了2亿人。近日，根据外媒报道，目前负债累累、曾经因为挥霍无度而闻名的中国顶级足球俱乐部重庆两江竞技队宣布解散，亦都成为了最新一队被从中国联赛当中解散落架的球队。对此，有评论指出，中国甲级足球面临的危机不利于落实习近平提倡的要实现中国足球强国梦的计划，重创了中共的美梦。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足球当中来自西南部城市重庆的重庆两江竞技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非常遗憾地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从而解散球队。声明当中还说，俱乐部改革所有权结构的尝试已经失败，俱乐部的账户被冻结，俱乐部员工面临巨大困难。对此，法新社说，这个是对中国足球信誉的又一次打击，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足球的世界强国，有能力组织和赢得世界杯。而事实上，近年来包括中国冠军江苏苏宁队在内的多间负债累累的超级联赛俱乐部已经消失。此外，目前中共政府几乎取消或者推迟了原定在中国举行的所有重大体育赛事，甚至包括国际赛事。对此，外界评论表示，习近平早前曾经提出过实现中国梦同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的指示，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决议，而家睇嚟却变成了黄粱一梦。26号，美方官员表示，在美国及盟友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俄乌战场局势升级的风险仍在增加。三名美国官员和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基辅和华盛顿方面近期讨论了战争升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军队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进攻倾向，但军队整体表现仍然和他的战略目标非常不匹配。原因是乌克兰军方顽强抵抗，美国国家情报局担忧，由于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断就位，整体战场的军力将会升级，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战争可能会走向更加不可预测的轨道，很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危险升级。业界继续警告俄方使用更危险武器威胁到乌克兰境内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说，在俄乌局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甚至考虑向基辅提供射程可达几百公里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这样对于俄罗斯军方能够造成更多打击。此外，乌克兰军方亦都正在开发一些新的机动作战方式。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乌军的一些部队正在使用驾驶电动车搭载反坦克导弹实施突袭的做法，对俄军坦克实施了至少一次成功的突袭。这样的配备能够在危险的战区快速安静地移动，并且可以进入僻静的林间小路，导致俄罗斯军方极其难以追踪侦测。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评估表示，今个礼拜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越来越缺乏高精度武器。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由于缺乏高精度武器，俄军正在寻求其他打击基础设施的方式，并加大了使用飞机支援的程度。乌克兰情报局指出，俄罗斯高达60%的高精度储备已经用完， 这样意味着他们在后续补充方面面临挑战。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是外界制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生产。乌克兰警告说，由于俄国缺乏高精度武器，乌克兰的民用设施可能会受到更多攻击。当局还指出，目前克里姆林宫亦都正在受到战斗力储备水平下降的困扰。俄罗斯杜马和俄国联邦委员会近期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自愿入伍公民的年龄从40岁提高到50岁，这样意味着俄军高度缺乏前线人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发表美国对华政策演说，他指出，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意图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将会投资自己，团结盟友和中国竞争。布林肯在将近一个钟头的演说当中，开场就批评中共是比俄罗斯更加棘手的挑战。布林肯说，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我们仍然专注于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和长期挑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既有意图亦都有能力并以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今次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说当中，布林肯就以三个词汇总结美国的战略，亦即是投资、结盟、竞争。美国会投资自己、联合盟友和中国竞争。他特别提到要将中国政府、制度和中国人民分别对待。中国如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归功于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创造的稳定环境和发展机会。毫无疑问，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受益于这个国际秩序。他呼吁世界各国在和中国交往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人权问题，因为这个亦都关乎国际秩序的维系。他再次以种族灭绝形容中国在新疆的做法，亦都提到中共对西藏压迫和持续破坏香港的自由民主。关于香港，他批评说，中国一次次违反自身在联合国登记在案对国际社会曾经许下的承诺。布林肯说，美国谈这些问题亦都并非要所谓干涉中国内政或者反华，而是要捍卫和平、稳定和人类尊严。他提到美国近来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强调美国没有强迫各国选边站，而是给予大家选择的机会。他总结，美国对中国将会采取综合威胁，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更加让美国必须强化自身的外交实力。他说，美国国务院将会成立专责中国事务的新的综合性协调部门。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旗下的星链系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用户。这间公司指出，预计在明年起将服务扩展到亚洲等诸多地区。根据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现在星链在全球有超过40万名用户。自2020年10月开放服务起，这项太空网络信号服务工程已经获得了大量新增用户，企业和个人用户都获得了突破性增长。在今年3月份，有大约25万名活跃用户使用设施，比今年年初增加了五成。目前星链在36个国家区域提供服务，企业证实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将服务扩展到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在上述区域增加更多客户。该企业在即将推出服务的栏目里面，排除了中国、北韩、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少数几个国家。不过有猜测认为，如果星链在亚洲地区的业务快速增加，而中国亦都在服务邻近地区的话，星链将会无法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境内的网络生态。相关的做法引发了中共政府的忌惮。在近期，北京政府多次批评星链的风险。亲中港媒南华早报今个礼拜说，中方政府研究员最近发布了一系列研究，讨论开发反卫星技术来阻止星链卫星的工作。该做法被认为是希望确保中共的网络信息封锁墙正常运作。北京承认，目前为止当局仍然不清楚可以使用哪些方法能够在低成本高效的情况下阻止卫星网络。 在二月份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入侵之后不久，乌克兰政府就开始使用马斯克的卫星网络设施。政府方面证实，迄今为止乌克兰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在使用星链。行业指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好的办法预防星链对当地提供网络，原因是这个系统的卫星过多。由于星链在天空当中有几千枚卫星在运作，并预计之后还会增加几千枚，这样大幅度增加了开发防控技术的难度。观众朋友，针对在网上热传的微信文章，通过大数据展示了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竟然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你对目前中国国内的居民百姓的真实现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我们今日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